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好的场地，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你。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感恩，主，你用你的同在来充满在这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的讲的都为一个圣灵所感。主，你的宝血洗净了孩子一切的罪，主啊，你的恩典来伏庇我，主啊，你越过我的软弱，向我们弟兄姊妹来施恩典。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财政的健康，我们一共在七个方面讲，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第五个，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财务的健康。我们的题目呢是，你怎么样来看待钱财，怎么样来使用钱财。这个第一节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在这个故事里呢，有一个财主，他拥有所有的财产，但是呢，他让一个管家呢来帮助他，来照顾他的财产。你知道这所有的财产都是谁的？都是主人的，是吧？管家没有任何的财产，他只不过是个管家。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些财产，是吧？我们有的多，有的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不管你拥有多少财产，这些财产最终是谁的呢？是神的。我们也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一切都是神的。你知道我们的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属神的，不管你拥有什么，其实你的钱，你的财富，其实从一个意义上来说，都是神把款带给你的，你借贷给你的。这可能是个新的思想，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么一考虑过，没有考虑过。就像我们今天住的房子一样，你今天我们不知道你住在哪里，是吧？50年前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的？那时候可能还没很多中国人来到这里，是不是？那个房子已经在这儿了。再过50年之后，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是你的呀？你自己想想，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些东西都已经在哪里了？等到我们将来走了之后，这些东西也不再属于我们。我们今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它，其实我们并不真正的占有它。我们都是管家。神把一些钱财，把一些财物放到我们的手中，让我们来管理。但是我们一定从内心的知道，实际上我这一切都是属神的。你觉得这钱都是我用双手挣来的，你知道吗？其实在中国，你知道很多人可能没有机会呀，是不是啊？你来到这里有机会，你才能够挣钱，是不是啊？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们就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恩待我们。有的人可能比我们更聪明，有的人比我们可能更努力，但是他不一定可能比我们有更多的钱，是不是啊？你知道前几年澳洲的首富就死了，他留下了几十亿澳元，是不是啊？他带走多少了呢？他活着的时候那些钱在他的账户上都是他的，可是他一走了，什么呀？这又转到别人的账上去了，是不是啊？哪一分钱真正的是他的呢？我们不说澳洲，我们就说美国吧。美国这么多的财富，是吧？这个财富是属于总统，美国总统的吗？不是，是属于美国银行的行长的吗？也不是。真的是谁的呀？是神的。所以我们很少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尤其是我们手中的钱财，是不是啊？你知道我十七年前来的时候，有个女孩比我还小啊，就是每天来了就挣，我们那时候有奖学金呢，但是她就每天去打工，你懂了吧？她挣了很多钱，懂了吧？挣了很多钱，所有的人都非常羡慕她，一个单身的人啊，对学生，然后就每天到这个去打工， 挣了很多几年前他挣了很多钱，他一光挣一不花呀，你懂了吧？他很快就攒，这是二十几年前，懂了吧？然后最后他结果得了个骨癌，然后什么都不是他的了。我们知道神把一钱财放在我们的手中，其实让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它。我们知道所有的钱财，从一个意义来说，都是神给你的贷款。神把它租借给你，借给你，神要看你怎么样使用它，怎么样来管理它。我不知道神放在你的手中有什么，不管是钱财了，一切都是神的恩赐。神给你时间，给你机会，给你的才干，是不是？你怎么样来使用神给你的这些恩赐呢？下这个节的下半句说，这个管家怎么样？有人告他，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你知道这个钱财并不是他的，但是呢，他却在浪费主人的财物财产。其实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你在浪费钱的时候，你其实不是在浪费你的钱，你是在浪费神的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我们自己心，买了从家里从外面买了一大堆的垃圾，你懂了吧？其实完全的没用。你不知道，其实你知道，你不是在浪费你的钱，你是在浪费神的钱。如果你改变你思想的方式，就会改变你生活的方式。我们的生活是受制于我们的思想，受制于我们的思想。我们可能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么说，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是有真实的意义的。神把这钱放在你的手中，让你好好的照管，让你好好的使用，神让你来做他的管家。如果你在这里挥霍浪费，不珍惜神的恩赐，就像管家一样，怎么样？神就要把这些拿走了，就不让你再做他的管家了。我们不知道，其实神把一些东西，把一些钱财，把一些恩赐放在我们的手中，是在试验我们，是在试验我们。神他不会随便的把这些属灵的恩赐给一些人，随便的给人，神不这么做的。他首先要给你一些物质上的祝福，来看看你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负责任，你能不能管理他。如果你不能管理，他就不会给你。我们知道神不会把属灵的能力随便的给人，在你得到这个属灵的能力之前，神首先给你一些物质的财富。如果他在这物质的钱财上可以信任你以后，他就会把一些属灵的能力来赐给你。圣经在这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如果神给你一些物质的钱财，给你物质的东西，你都不能够忠心的话，神就不会把那个真实的东西给你。倘若十一节呢说，倘若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生的这些钞票了，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财富。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那个真实的财富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在天上的。我们今生只是一个测验了，就像个考试一样啊。我们的今生是为来生，是为永生做准备。神在地上试验你，他把这些物质的财富来赐给你，来试验你，看看神是不是能够把那些真实的财富永生来赐给你。我不知道你想到没想到，其实神在每时每刻在考验我们每个人。神最喜欢使用的工具就是钱财。为什么呢？钱财可以表明我们这个人，我到底真的是爱什么，我真正的爱谁。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你知道吧，我们怎么花钱显明你这个人到底爱什么，别人你看得清楚。 你把你爱什么东西，你会就会把你的心思把你的钱财用到什么东西上，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今年回去看一个，我其实不看电视，到哥哥家去给他说话，然后他那在电视上放一个节目叫鉴宝，我想中国大陆的人你可知道。你说有个年轻人哈，他用一个月的工资，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个什么呀，买了个明朝的火铳子，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他是一个，他当过兵啊，他喜欢收藏古代的军器啊，古代的军器，他就用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块铁疙瘩，你懂了吧？然后他去鉴宝去了，你知道吧？他就是因为爱这个东西，所以他把这个钱，他宁可不吃不喝，他都省下来，为的就买这个铁桶子。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垃圾，懂了吧？但是因为他爱他，是不是啊？嗯，我不关心你说你爱什么，其实你把钱花在什么上，就证明你爱什么。嗯，你说哎呀，我和啊，你说我很爱神，可是你的屋子里全是啊化妆品啦、香水啦，什么全是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你最爱的是不是爱神？最让人爱美，是吧？你爱的什么？爱你自己。马太福音说，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神就是用这个钱财来看看我们真正的，我们到底爱谁？要爱谁？我到底是更爱钱呢，还是更爱神？当你有了钱之后，你就知道了。第二个呢，钱也表明我们这个人真正的信靠什么。信靠什么？它表明我这个人到底对什么有信心？我到底是对神有信心呢，还是对我的钱财更有信心？我想一个，你要是有人给你啊，给你10000块钱，你可能，你要说给你神，可能你对吧？给我神哈。如果是给你10000块钱，你高兴的怎么样？高兴的不亦乐乎。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想想啊，你到底是信靠神呢，还是信靠钱财呢？你到底在哪里真正的找到那种安全感？你是相信你的钱给你带来幸福呢，还是真的是神给你带来幸福呢？你要自己想想啊。其实钱是我们信心的试金石，看出我这个人到底真的我在信靠什么。箴言11:28这么说，说依靠钱财的必致跌倒，而依靠神的人却发旺如青树。依靠钱财的人必致跌倒，而依靠神的人发旺如青树。第三个，神也借着钱来表一显明我们是否是经得起神的信任。不仅说我信任不信任神，神借这个钱看看神他信得过我还是信得不过我。在诗篇上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钱不只是显明我这个人是不是信靠神，也显明神是不是可以信靠我们这个人。神是不是可以信赖你，能够把更多的加给你呢？如果你啊不是一个好的管家，你不是好的人，你总是花的比赚的多，你从来不为将来打算，也不为永恒投资，你的生命中的目的就是为了钱，你根本的不会经营你的钱财，那么神就知道你不会经营你的生活，那么他就不会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倘若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你要知道，在地上你并不拥有真正的东西，在天上神才给你把那个真实的东西给你。神要把永生赐给你，但是神不会一下子给你，神说哎呀，我还是就像一个富翁一样，你知道吧？就像富翁他有儿子，他爸爸就跟他说，有一天啊，我所有的这财产都是由你来继承的，都是给你的，但是我现在呢不回你啊，我现在只是给你一点点，一小点，我要看看你怎么样处理它，你管理的好，将来怎么样，我就把这一切都让你来继承。神也是这样，给我们一小点点， 看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忠心，他能不能信得过我们。如果他只有信得过你，他才把那个真实的钱财来赐给你。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属灵的成熟给我们这个人怎么样使用钱财是有关系的。你怎么样处理你的钱，是给神要赐给你的祝福有直接的关系的。你怎么决定你怎么样来使用你的钱，决定了神将要怎么样来祝福你的生活，祝福你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在这可以看到，钱财是个工具啊，是神使用中的工具。我不知道你听说吧，其实连魔鬼也是神手中使用的工具。没有一个人会聪明过了神，是不是？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的能力，或者有多少的财富，他没法跟神相比。我们知道钱是手手中的银子工具，神希望啊，神说你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我们的神是这个钱是神手中所使用的工具，目的是来成就神的旨意。你说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他并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是不是啊？钱财它是中性的东西，是吧？它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钱财可以用来建造教堂，让人认识神，也可以用来去贩毒，是不是？有人说钱财呢是个最顺命的仆人，因为你怎么使用它，它就怎么被使用。但是如果你让它辖制了你，那么钱财就是最残酷的主人了，它会毁坏你的生命的，会摧毁你的生命。我们知道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被钱财害了命。但耶稣在这里说，说你，我告诉你，你要用那不义的钱财，他圣经是原的，就是用世俗的钱财去结交朋友。我们虽然不去爱钱，但是神要让我们来用它，用它来使用它，这是非重要的，很重要的。圣经说你要花钱，用你的钱财来怎么样去爱人。可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人都把它颠倒过来了，我们人开始爱钱，我们爱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什么用人呢？我们总是想利用别人，目的是赚更多的钱。我们把人跟钱的位置颠倒了，这是现在的社会。你总是记得钱财不过是一种工具，不过是一种工具，我们要用它而不是积存它。有的人就是啊，把这东西积攒起来，这个钱山越高越大，越大越高越多，他就看着越高兴，懂了吧？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其实那个钱就对他的就是什么？就是偶像。我不是你意识到吗？你看着他就高兴，你看着他觉得哇，就安全感，这就是你崇拜的偶像。其实真的钱财并不能够真正的给你带来安全感。你知道，我去年回国的时候，正好赶到这个中国的一个军队上头。你知道他家里的，从他家里搜出来的车呀，就是从他家里搜出来的钱，没有办法数那个钱，只能上秤腰，上吨呢，一吨呢，用了几个，他该至少五个卡车他运了走。如果那钱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的话，他应当是最安全的人了。可是现在他是最不安全的人，最不安全的人。不是的，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在钱那里，而是你知道我有了神怎么样，我就有了一切。有人说啊，这种钱呢就像肥料一样，我不知道你可能没到农村里去过，那个农村的肥料啊，钱就是肥料一样，如果你把它撒出去呢，什么植物都可以生长得好，你懂了吧？如果你把这个肥料堆起来，一会儿堆在那里怎么样，就发臭了。我不知道你如果你没去过农村的话，你不知道，真的这就是这样啊。如果你把它用出去，哎，你把它撒出去，撒在地上，哎呀，到处所有的植物都能靠着它的养分来成长。可是如果你把它堆在那里怎么样，就发臭了，就发臭了。我就跟刚才跟你说的前面那个女孩，就是光挣钱不花，光挣钱不花，最后几年之后他得了骨癌，懂了吧？哎，骨肉癌，真是的，非常的可怜。所以说为了永恒的缘故，神让你用 他放在你手里的钱让你来用，但是你怎么用呢？我怎么样把这钱用在神的旨意上呢？其实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是吧？我们这个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来拯救生命，可以来做很多事情来荣耀神。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怎么样来做这个来用这个主人的钱。但是呢，你知道耶稣在这里夸奖他，是吧？这个主人在这夸奖他，其实不是夸奖他的不诚实，而是夸奖这个人做事用钱非常的怎么样聪明。我们中国人要说一下，就是鬼诈，邓老师的鬼诈。英语呢词叫 shrewd。 我们可以看，首先这个人说他是非常聪明的，他会为将来考虑。他不是我现在就这个钱我就看着他就高兴，而他会想他为将来考虑。第三节说，那管家心里说，哎呀，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他会为将来考虑。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很多人都是为今天而活，现在是我们这电视上的广告啊，都把很多的东西摆在那弄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诱人，就是目的是赶快把你的钱怎么样花到上面去，是不是啊？哎，这就是你赶快把这个钱花掉，把握着现在享受你的人生，不用考虑未来。可是这个管家怎么样，他是想，哎呀，我将来怎么做呢？将来有一天所有的钱不再是我的了，我是不是用了我现在的钱为了将来打算？这是第一个，他为将来打算。第二个是呢，他想出一个计划来，是吧？他说，我知道我怎么行，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呢，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他开始实施的计划，他实施什么计划呢？是吧？他说，然后他就把这些个欠他主人债的就一个个的叫了来，是不是？一个叫来，对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路油。管家说，快拿你的账写80，就是咱们俩没关系，就写成50，是不是？然后对另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担麦子。那管家说，快拿着账写80，没人知道。我现在趁着我有这个权利，我现在不用我过去就作废了，懂了吧？是不是？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对神给你的钱有个计划呢？你啊，就是你想把你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到后来你要有个预算的话，你就不至于说到后来，哎呀，都不知道钱去哪里了，是不是？我们这大很多人都是，哎，在这世上稀里糊涂的混日子，对钱没有什么计划，反正都是，哎呀，只要我吃了喝了玩乐了就够了。但是生命不是这样的，我们神让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一个长远的眼光，都一个长远的计划。我们的长远不是说的是退休啊，就我们说的更长远，我们说的是永恒。不要把钱都是浪费在今生，就是为你这个肉体安排吃怎么样吃喝玩乐，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才是长远的计划，这个才证明你有长远的眼光。这个人有了计划以后怎么样，他就立刻的开始行动，是吧？他抓紧机会，是吧，来滥用职权，为的是给自己找一条后路，是不是？他首先就是利用现在他的职位他的机会，就在他的人际关系上投资。他目的是一旦他是当的主人把他辞掉，他失掉这个工作之后呢，那些个人会把他接到他们家里去来招待他。所以呢，主人啊，这个主人就夸奖他做事很聪明。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从这里可以看出，耶稣说，你使用钱最好的方式就是带领人来真正的信耶稣进天堂啊。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没有考虑过的。耶稣在这告诉你，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他知道利用现在的机会去结交朋友，为的是给他以后的将来打算。他还希望你利用你属世的财富，用你的钱财来跟人建立关系，结交朋友，用一些钱财呢来做一些属灵的朋友。将来的时候，那些人就会欢迎你 当你进入那个永恒的天堂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永恒的帐幕就指的天堂。当你进入的 天堂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欢迎你。当然在这里耶稣不是说的说你花了钱可以买门票进天堂，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救恩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白白的赐给你的，是一个神一个啊白白的恩惠，是神的恩典，不是你靠着你自己的钱买来的救恩。耶稣在这里说他要用你的钱，用你的现在的钱和人们建立属灵上的关系，用你的钱来帮助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来认识耶稣。在天堂里这些人就可以永远做你的朋友，你就会得到了一个永恒的回报。我们来在你想想想一下，将来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不会在这个世上一直活下去，总有一天你会要真正的进入那个永恒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吗，如果你要是很多人可能信主的时候，我信主竟然这就是为了今生，我不是考虑先没有考虑过先将来，你知道吧？我在我们的家里啊传福音的时候，就连我姐姐都说啊，什么永生不永生的，我就是哎，这辈子我吃好喝好就够了。我说不是这样的，你要真正的相信永生。他还不相信，你知道吧？我不相信。我母亲也说，他虽然我母亲相信了15年了，他总说人死了有什么呢，他总说人死了有什么呀，直到他真正的他的气息没有了之后，他才哇真正的到了那个世界。这个我姐姐我母亲呢是当时都在那里看到了真实的情况。等到我母亲再回过，就是 活过来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再也不那么说了，他们再也不那么说了，因为他没有经历，都觉得人死了有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地上70年80年90年，你早晚有进入的，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在那个光明的国度里，那个才是你永远的家乡，这里是你暂居的地方。圣经说我们都是客旅，是寄居的呀。你想想，当将来有一天哇，你跨过了那窄门进入到永恒的天堂里的时候，在那个金黄色的世界里，那个天堂的门口就站着好多人在那里迎接你，是吧？他们说哎呀，我们非常高兴啊，看到你也来这里了，是吧？我们为什么我们来这里呢？就是因为你在活着的时候，你啊就是花钱然后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我们才能够今天能够我们听到好消息，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来到这里。如果你要是没有付出的代价的话，我们可能就不能来到这里了。你可以在你的友谊上投资，你可以给你那些不认识主的朋友，给他去买本圣经，主要去给他做一些事情，让他来真正的认识耶稣。你要是真正的朋友啊，你一定会给他分享耶稣的。不要将来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到天堂去了，你看你的朋友怎么样，都在地狱了，那个朋友都会指着你，为什么你当时不够传福音，你知道吗？我就是今年回去了，我给我们那里说，我是真的啊，有天堂地狱。然后呢，你知道我们一个那里一个姊妹，她就说，哎呀，我真的想看天堂。结果那天晚上，她就看一个金黄色的世界在那里，她真的，她一叫她妹妹的名字，她妹妹马上的容光满面的出现在面前。可是呢，他又叫另一个人，他前天晚上去叫另一个人，那个人呢是做买卖的人，他再叫他，因为他前天晚上刚去那个晚上去呢，他叫他说马大哥，那马大哥在马上说我在地狱里，真的是这样啊。你要真的知道我们这一生是暂居的，你将来你在永恒的国度里，在那里才是你真正永远的家乡。你要把你的今天神给你的资源怎么样投资在那个国度里。当然你可以啊，用你的钱来支持宣教士，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来支持教会，用你的奉献来帮助那些个我们的社区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来认识耶稣。那么你这样做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你知道将来有一天呢，我们每个人都向神来交账的，神要看我们是不是忠心。就像第二节那里说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永远的活在地上，哎，神给我们一些钱让我们在地上做他的管家，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地上做管家的生涯就结束了。 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向他交账。神要开始检查我们的生活，就像他要来查账时，你过来，把你所有的账目给我交代交代。不光是钱财了，神给我们的一切，他都要查问的。你想他会不会查呢？嗯，神给你的才干，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人际关系，啊，给你的创造力，你都用这些做了什么？你拥有的多少并不重要，最重要是神给予你的，所给你的，不管是多，不管是少，你到底怎么用使用了它？如果你使用它使得好，神就会把更多的赐给你。如果你都是在那挥霍浪费，神怎么样就把它拿走了。所以神给你的财物要看看你用它做什么，神给了你钱，你用它做什么？都是为了填饱你的肚腹，是不是？神给你的网络，你都在上面看了什么？都是看那些世俗的娱乐，那些垃圾啊。神给你健康，你怎么样利用你这么好的身体？你为神做了什么？神在澳洲信仰这么自由，只是你在这么自由的环境里，你做了什么？你认为神创造你，只是让你为你自己而活吗？就是我在澳洲，哇，终于可以离开中国，离开或者那哪了，是吧？终于不在那个啊，好像信仰不受自由的环境里了。来到这就是为了享受个人的生活吗？不是这样的。神说，世界说，你在最小的市场中心，在大市场与中心，在最小的市场不义，在大市场也不义。如果神在你在钱财上，在这个最渺小的市场来中心的话，神就会把更多的属灵的恩赐加给你，一定会的，一定会的。神给了你点的才干恩赐，神要你来忠实的使用它，神就会赐你更多。神给你钱，哪怕一点的钱，你照着神的恩惠，照着神给你的智慧，照着神给你的话语去使用，神就会加增你的财产。你相信不相信呢？你不要说，哎呀，等等我发了财之后，我就再变大方吧。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哎，不是说你啊，我等到赚了大钱以后再去奉献。当你贫穷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会奉献，这就是你开始摆脱你贫穷的时候，开始个管理，好好的管理神给你的一切，那么神就会把更多的来加给你。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想，真的自己想，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钱财？真的是神在我的生命中占首位呢，还是别的东西在我的生命中占首位？我想想，我这个人，神可以信得过我吗？我是不是把握着我现今的机会来管理神给我的恩赐，神给我的物质的财富？我到底在永恒里投资了多少？到底有没有人因着我啊来使用我的钱财，使用我的啊恩赐，而能在天堂里呢？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啊，谢谢你，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来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你，因为让你做我们的一生的至宝。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求你来帮助我们，不把安全感放在我们的钱财上，不想说我的心要靠着我的钱来满足。我知道只有主，你能够来满足我的内心深处最一切的需求。主啊，求你来帮助，让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自己并不真正的拥有什么。我们啊，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要空空的回去。这你给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恩典。我要在 啊，我的钱财上来表明主，我真正的爱你。我不把我的安全感放在啊这些钱财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啊，来正确的来使用我们你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财宝，让我们学会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借着钱财，我让主也来检查我的生命，让我和主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主啊，使我能更深的认识你，爱你，服侍你，并且感受你的爱。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